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不知大家有没有去过北京或者河北旅行呢？有没有听过海陀山这个地方呢？在这里除了行山露营的圣地之外，其实由古到今流传了很多很神奇的传说。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海陀山三个最出名嘅传说。听完之后，你再去嗰度行山嘅时候，睇到每块石头、每条行山路径都变得好有故事感嘅。而家要讲嘅故事系根据政见网上边由颜真所写、安琴改编嘅《赤城民间传说》嘅海陀山传说。我哋都知道，汉字是仓颉创造出来的，跟着就是大篆、小篆，将汉字由难写难认的篆书变成好写好认的隶书。要数就是王次仲是最早的了，他在怀来、宣化、赤城一带到现在亦都流传着不少他的故事。王次仲是上谷沮阳人，即是现在的怀来县，他父亲是燕国的一个掌管书简的小官，经常通宵达旦，为第二日上早朝就事的大夫准备问案。王次仲从细就聪明过人，有一晚正是瞓到好香甜的王次仲被他父亲的咳嗽声吵醒了。他爬起身一看，他父亲的面色好难看啊，眼窝都深了入去，弯晒腰，响度一大口一大口响度喘气。他看见台上边放着黑刀同埋竹简，懂事的小次仲即刻跑过去同他阿爹捶背脊啊。他望住积劳成疾的父亲，心里边好难过啊。他一边帮阿爹捶背脊，一边讲：
阿爹，需要刻啲字响竹简上边，实在要花好多功夫，你可唔可以想个简单啲嘅办法呢？
佢父亲叹咗口气，摇摇头就讲啦：
仲儿，呢啲字自从仓颉做出嚟之后，传咗几代都冇太大嘅变化，你叫为父点样变法呢？好难噶，
事在人为，阿爹，你将佢简化一下，咁咪省咗好多功夫咯。
佢阿爹真系好惊叹咁，佢父亲望住呢个只有六岁嘅仔，冇谂到佢年纪少少就讲出呢啲咁嘅说话，佢好开心啊！一边摸住佢个头，一边讲：
仲儿啊，眼前大军压境，燕国危在旦夕，阿爹啲贼人睇唔到啦，仲儿。你仲细，难得你有呢个大志，将来肯定会有大作为。
从嗰阵时开始，佢父亲响原来只系教佢识字嘅基础上边，开始有意教佢书写，同时仲解释俾佢听字同埋笔画嘅来龙去脉。日积月累，响佢父亲嘅熏陶同埋教导之下，次仲到咗十几岁嘅时候，就已经成为一位远近驰名嘅大文人啦。王次仲日日都响度谂，点样可以创造到一种新嘅字体呢？佢观天望地，又请教名师，但系花咗几年嘅功夫啊，结果一啲头绪都冇。有一年春天，佢去河边嗰度捞鱼啊，啱啱落咗一场细雨。雨过之后，天清地静，佢睇到有几只燕子担住一啲泥啊，向个天上边系咁飞。佢觉得佢哋嘅尾巴好似把铰剪咁，一掠一划，觉得好有趣啊。王次仲睇到非常之入神， 佢心谂呢啲燕子飞嘅姿势咁好睇，不如我画佢出嚟啦。于是佢就执咗一条稻草杆响地下嗰度画啦，画下画下，点知地上边有粒石仔啊，棘一棘到佢条稻草杆，同时佢又用力太大啦，结果嗰条稻草杆就断咗，嗰只雀仔嘅尾个轮廓就画坏咗啦。佢感到好可惜啊，耷低个头想去重画啦。突然间佢发现呢条一时失手画出嚟嘅横线，同嗰半只燕子尾搏埋一齐，啱啱好组成咗一道好特别嘅笔画。佢开心到不得了啊！由嗰阵时开始，创出咗波笔，即使系隶书入边最出名嘅横画。又有一次，佢娘亲摘咗啲桑叶翻嚟啊，叫佢拎去去蚕房里边喂嗰啲桑蚕。佢拎住嗰箩蚕叶到蚕房，倒入个呢里边。佢耳边听到一阵阵沙沙声啊！佢见到一条条肥嘟嘟、肉腾腾嘅蚕虫响度爬下爬下，觉得非常之有意思啊！呢个时候，突然间悟到，如果写出嚟嘅字好似蚕虫咁样咁有肉头、咁肥实，几有劲啊！于是佢就从嗰度谂出蚕头燕尾呢个写法啦。之后经过长时间的用心琢磨，最后创造出一种气势磅礴、简洁易写、洒脱进入的新字体了。当时真是人见人夸，没人不赞他的，甚至乎连王之仲他自己亦都飘飘然。他娘亲见到自己的仔有些骄傲，就故意好嬲地跟他说了，之仲功夫要做足十二分先叫做怒火纯青，你呢个算做乜嘢啊？根本就冇功底，真係唔知天高地厚啊！王痴仲听完之后非常之惭愧啊，之后佢就提醒自己唔可以骄傲㗎，然后进一步将隶书创造好，就将呢种写法叫做八分体。当时秦始皇啱啱统一六国，觉得以前的大篆字体太过难写了，严重影响公文的传递，他每日要睇几尺公文。王痴仲见到官府的文书非常之繁重，那些官员每日写字真是写到手都软埋，于是他灵机一触，于是就将篆书化繁为简，创造了结构方正、写起嚟非常之快嘅隶书，咁样就大大提升咗当时朝廷行政嘅效率。秦始皇知道天下间竟然有呢种奇人，就立即派使者去召佢入宫，封佢做官啦。点知道王痴仲系一个热爱自由嘅隐士啊！佢连续三次拒绝咗秦始皇嘅邀请啊！结果呢就将秦始皇激嬲咗啦。在古代，皇帝讲的说话就是圣旨啊，他违抗圣旨就是死罪。秦始皇就好嬲啊，就话啦，这个人实在太可恶了，敬酒不饮，饮罚酒。于是就派囚车去押王痴仲嚟，仲落命令，如果今次他是不肯嚟的话，就直接攞他的头嚟咸阳城。当囚车行到海陀山脚下面，王痴仲睇到沿途嘅重兵，微微一笑讲：睇嚟呢个人间我唔可以再留低啦。讲完之后就化作一只大鹏鸟，从囚车个空隙飞咗出嚟。啲士兵见到即刻开箭射佢，大鹏鸟用翼一扫，啲箭就跌晒落地下啦。啲士兵正系觉得好奇怪嘅时候，大鹏鸟入长叫一声，拍一拍对翼，有两条羽毛就跌咗落嚟。然之后只大鹏鸟就飞走咗啦。呢两条羽毛跌咗落嚟之后，变成两座直插云天嘅山峰。后来啲人叫呢两座高耸入云嘅山
叫做大核山、小核山。向大核山的山顶那处还有一座庙，就是现在海陀山顶上面的次仲庙了。为什么叫核山呢？原因这个核字在古文入面里面意思就是大鸟的翼，或者是大鸟的翼的羽毛框。
今节的时间差不多了，下一节回来呢，我们就听下第二个传说，就是王母娘娘想在海陀山顶上面起一座花园。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
现在讲紧海陀山的传说，在海陀山有三个传说的。上一节呢就讲了王次仲创立了帝书之后，他化成了一只大鹏鸟，他的羽毛跌了两条落去海陀山上面，一条羽毛呢就变成大合山，另外一条变成小合山。
跟住同大家分享海陀山第二个传说。话说在古时候，原来海陀山下面没有水的、哦、但是好奇怪啊，就在那个高高的山顶上面呢，竟然是一个草木丰盛的大花园来的。方圆百丈的山顶上面平平坦坦，四周围都是青青绿绿的灌木丛，中间是翠绿逼人的花草，一年四季春夏常青。为什么海陀山后来又有水呢？千百年来流传着一个这样的神话故事，传说讲王母娘娘想向人间那里修建一座行宫，于是就派四只公曹去找地方啦。四只公曹就驾着祥云巡游九州十八府，最后看中了海陀山，于是就回上天宫启奏娘娘。王母娘娘好开心啊，决定亲自去睇一睇。于是第二日，王母娘娘就揀咗车夫大臣，仲揀咗十八隻金牛、十八隻金马，一起驾住十八架金车，仲揀选咗护驾神，就腾云驾雾从天上落到海陀山上面嘅西南山坡。因为车太重啦，向山梁上边压出两条好深深的车辘印，直至到而家嗰两条车辘印仲好几丈深添。呢两条车辘印，啲人就叫佢做车道沟。王母娘娘落咗车之后，见到人间美景，即刻吸引住佢啊！嗰度方圆百亩，百草翠绿，山花争艳，泉水清澈见底。林木茂盛，鸟语花香，蝴蝶蜜蜂在花林里面飞，看落比天宫还更加靓啊！落了车之后，金童玉女扶住他行到去山顶上面。金童玉女即刻急急忙忙拿张椅摆向山顶中间给王母娘娘坐，没想到他一坐下去，只是觉得成座山向下沉啊。娘娘就问啊，为什么山石下沉？大神就回答她了，人间的山石土木经不住王母性格，山脚裂了了。从此之后，海陀山山脚的石头裂缝就有清澈的泉水涌出来了。传说古时候是一个神人共处的时候，咦，咪即是黄金时代。向那个时候，神仙经常来到人间，一般人是会见到神仙的，甚至跟他们一起生活添。所以以前的中华大地亦都叫做神州。向而家河北怀来、赤城、北京延庆的交界处，坐落住一座延绵几十里的巍峨大山，沿住山脉居住的有几十个村庄的，这个就是今日闻名遐迩的海陀山。跟住同大家分享第三个传说。在赤城县大海陀村北山坡东边，
离村大约两里到啦。那树有个石缝，那条裂缝有三米几高的，粗呢就好似个手臂咁粗到啦。香果树由山泉水流出嚟，喷射到话河沟路边都系，经常系咁流，就算冬天都唔会干，亦都唔会结冰嘅。路过嘅人好多时都会停响度欣赏下周围嘅风景，或者响度饮翻啖水。有啲人就响度洗下面、洗下脚、洗下眼，觉得非常之舒服痛快。最重要嘅呢，就是分娩之后的妇女用这些泉水来煮粥，吃了之后会下雨。因为这样，所以延庆、怀来、龙关、赤城周围的村庄那些人都来这里拿水煲稀粥给产妇喝的。他们说这个泉叫做凉凉凤。为什么叫做凉凉凤呢？有段古的，以前怀来、延庆、北山一带都是十年九旱，所以这里一带的人就求上天降雨。他们就在珠拱河口那里，即是现在的官厅水库坝这里，建造了一个水母娘娘庙和塑像，然后烧香求娘娘大发慈悲显灵降雨。结果这几年风调雨顺，收成得非常之好啊，老百姓都好开心。但是好景不常，有一年有个旱怪来到那里住啊，这样这一带又开始旱灾了啊。老百姓再次求水母娘娘保佑，经过苦苦祈求，感动了水母娘娘，水母娘娘就开始劝个旱怪，但是那个旱怪一点都不听劝啊，仲好横蛮霸道咁样讲啊！佢话
呢个地方系归系我管嘅，关你乜事？
讲唔埋单就打起嚟啦！水母娘娘唔顾自己嗰个仲食紧奶嘅 B B， 就同嗰个旱怪打啊杀啊，打到天昏地暗。最后水母娘娘终于将呢个旱怪赶走啦。响呢个时候，水母娘娘觉得唉，实在有啲攰啊，于是就坐低嚟休息一阵啦。喺响呢个时候，佢觉得对脚有啲痛、啊，除咗对鞋一睇，哎呀，原来双脚起晒水泡啦。再一睇，原来鞋里边好多石头仔啊，佢就笑住啦。哦，原来系你哋喺度作怪，于是就将呢啲泥土同埋石头倒出嚟啦。就变咗而家嘅干桥沟山头嗰啲土堆啊！水母娘娘喺度休息咗一阵，着翻好对鞋，谂住翻翻珠拱河口庙，行到海陀山附近，觉得个奶头有啲胀胀地，响呢个时候佢先至谂起自己个 B B 仲要食奶噶，不过但系奶头太痛啦。于是就在海陀山的山湾那里接了少少奶汁出来，这股奶汁就顺着石罅那里流出来。听完海陀山这三个传说，玉皇赐颂化成飞鸟飞上天，王母娘娘的金车压裂了山脚，再到水母娘娘的金泉流给人世间。唔知大家有冇发现有一个好玄妙嘅规律，呢三个故事全部都系同神仙有关系嘅。呢啲令我諗起士威登堡讲嘅人类文明历史。响好耐好耐嘅时候，人类曾经经历过一个黄金时代同埋白银时代嘅。嗰个时候天同地好似都可以相通咁嘅。凡人好仰慕神仙，神仙亦都会下凡的。王母娘娘就是因为欣赏人间的风景咁靓，所以亲自出巡。水母娘娘就因为心痛当事人受天旱之苦，所以就掉低自己要饮奶的 B B， 走去同嗰个旱怪大战啊！响嗰个时候，人同神之间的距离好似好近咁样。神迹亦都唔系乜嘢虚无缥缈嘅神话，而系实实在在写向大地嘅车辘印。 同埋源源不绝嘅神传啊。但系点解随住时间嘅推移，神仙好似越嚟越远，神迹亦都慢慢咁离开我哋嘅视线呢？有人讲系因为人类嘅道德同埋心灵开始退化啦，我哋变得越嚟越物质，慢慢就失去咗同上天沟通嘅纯洁心灵。当传统文化被破坏，当我哋用所谓嘅现代科学去将一切未知定义为迷信嘅时候，我哋自己就亲手将通向神圣时代嘅大门锁咗。海陀山嘅双峰依然屹立，两两串嘅泉水仍然咁清澈，呢啲留咗千百年嘅神话，唔系古人凭空捏造想象出嚟嘅，而系曾经存在过人神共处嘅黄金时代，留俾后世子孙最好嘅备忘录啦。海陀山嘅传说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听另外一个故事啊！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唐朝的神秘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叫做李敖，这个李敖当时是非常之出名的人来的。他的出生在陇西名门望族，他早几辈呢都是朝廷的重臣，按理说这样的人一生应该顺顺当当，他为人非常之正直，凡是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即刻当面进谏，性情又急躁，就是因为他的脾气这么刚烈，所以得罪了不少人，所以他的官职都是升升贬贬，一世人都是起起落落。不过李敖最自豪的不是他的官职，而是他的学问，他是一个醉心于儒学的人，在他的眼里面天地间只有圣人的微言大义，至于那些鬼神之说什么神通预言，哼，在他来说一概嗤之以鼻，根本就看不起他们。他甚至写过名扬天下的感受文章，坚信人性本善，只要做好道德修养就够了。但是命运偏偏喜欢跟他开玩笑，一个即将彻底颠覆他的世界观的人在这个时候冥冥之中等着他。这一年李敖又被贬官了，今次他被赶出朝廷的权力中心，去到泸州，即使是今日的安徽合肥，做一个小小的刺史。神官上任过几月了，泸州的衙门每日都冷清清，直到有一日衙差给了一封拜帖他，李敖打开一看皱晒眉头，原来名帖上面这个名字他早就听过了，当地老百姓叫这个人叫做李处事，处理事务那个处事呢就是隐士那个事，传闻里面这个李处事就好像神仙这样的，他不要功名利禄，成世人都是隐居，他最神奇的事呢，听说他能够懂得跟鬼神沟通，能够预知未来的。在泸州老百姓的心目中里面，李处事简直是神仙的化身。但是这个李敖是什么人呢？他是读圣贤书的儒家学者，他心里面想，
又是一个装神弄鬼故作清高的江湖术士，好，等本官见见你，看看你玩什么把戏。
几日之后，李处事就去到刺史府了。李处事一入门，面上边一啲表情都冇。佢睇到高高在上嘅李敖刺史，亦都唔上前去巴结佢，亦都唔屈膝下跪，只系微微作个揖，眼神亦都非常之平静，一啲笑容都冇啊！李敖一睇见佢咁嘅样，就无名火气三千丈啦。他觉得这个所谓的隐士故意摆架子藐视朝廷命官，
佢清清自己嘅喉咙，决定用自己最擅长嘅瑜伽权威，将呢个骗子镇住。李奥清清喉咙就讲啦：
大胆，孔子系何等大圣人，连佢老人家自己都讲过：未知生，焉知死。承认自己搞唔明白生死，你只不过系一个民间迂腐嘅余生。唔通你以为你比孔圣人仲要高明咩？
李奥直接搬出孔子呢个大圣人出嚟，普通人就早已经吓到唔知讲乜嘢好啦。但系李处事面不改容，非常之冷静，甚至乎带住一啲慈悲嘅语气，慢条斯理咁样开口同佢讲：
大人唔系咁噶，你读书比我多，你应该知道西晋嗰位名士远瞻啦。佢才华横日，当年为咗破除迷信，落笔写咗一篇名震天下嘅《无鬼论》。佢个文章言辞几咁精辟，分析得非常之头头是道。但系当真正鬼神突然间出现喺佢面前嘅时候，佢嗰啲精妙嘅文字理论又有乜嘢用呢？
李处士一边讲一边向前行上一步，佢双眼望实李奥，眼神好似要将李奥身上边嘅官服一件件咁剥落嚟。佢继续讲：
大人，你口口声声讲唔讲生死，但系你嘅夫人、你嘅女儿，佢哋同我哋一样，都只系呢个世间嘅凡夫俗子。人生响世间，有边个冇病嘅？有边个唔会遇到苦难嘅？当呢啲后骨嘅痛苦真系嚟到你屋企人身上嘅时候，大人，你系咪仲系真能够好似书里面写嘅一样，处之泰然，唔流一滴眼泪，一啲杂念都冇？如果你真系能够做到一啲情绪都冇嘅，咁样当佢哋有重病受痛苦嘅时候，痛不欲生嘅时候，你系咪可以好狠心咁唔理人伦上纲，干脆攞一碗毒药俾佢哋饮，将佢哋通通毒死，令到佢哋早一啲解脱呢个人世间嘅痛苦呢？又或者，如果有一日你个妻子仲有你个亲生女儿，然间跌咗入滚滚河水里边，响生死边缘挣扎求救，大人响嗰个时候，你系咪仲可以坐响岸边，好淡定咁背住圣人嘅语录，而唔伸手去救佢哋一把呢？
听到呢度，李奥真系嬲到头壳顶出烟啊！佢大声讲：
最好，你呢个狂妄之徒，竟然够胆喺公堂之上诅咒本官嘅妻女，你呢个大逆不道嘅妖道，你让佢落去五花大绑，用鞭抽打佢。
牙差就一窝蜂咁涌上去，将李处士绑住喺条柱上边，用粗大嘅鞭嚟打佢啊！一鞭，两鞭，但系好奇怪、哦，被打嘅李处士竟然声都唔声，反而用悲悯嘅眼光望住李奥。就喺呢个时候，坐喺高堂上边嘅李奥突然间面色都青埋，拿住个胸口开始一大口一大口咁样呕啊，呕到天昏地暗。仲未等大家反应过嚟，佢突然间嘣一声跌咗落地下，晕咗，不省人事啊！今次刺史府真系乱成一锅粥啦，衙役即刻停止用刑，七手八脚将李奥抬翻入后室。夫人急到响度大喊，立即请泸州城所有嘅名医嚟，但系大夫嚟咗一个又一个，有啲把脉，有啲响度施针，搞咗大半日，李奥始终醒都未醒过啊！直至到深夜，李奥慢慢睁开眼，响呢个时候，佢个面色非常之难睇啊！ 连饮滴水的力都没有。见到丈夫病成这个样，她妻子和几个女围在床边在那里哭。突然间，李奥的妻子抹干眼泪，好像想起什么一样，即刻跪在床边，对着李奥喊着说了：
老爷，你糊涂了，那个李处士是老百姓口里面的神仙，为啲世人帮人医病救人，德高望重，你一上任就无缘无故将人打成这样，你点分明是天谴，是现世报应啊。老爷，我求下你，睇住我哋母女份上，快啲放咗你处事，向人哋道歉赔罪。如果唔系，你掉低我哋走咗，以后嘅日子我哋点样过呢？
听到妻子同埋女儿响床边嘅喊声，李奥成个心都碎晒啦。就响几个时辰之前，佢仲系高高在上，认为自己可以超脱生死，不在乎情感。但是现在面对家人的眼泪，面对自己就来要死的恐惧，他发现自己是几咁脆弱。他用尽全身的力气说：
快快松绑，将女珠子请来当官，向他道歉，求他饶我。
到底这位被皮鞭抽到半体鳞伤的李处士会不会原谅李奥呢？李奥这场突如其来的怪病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天机呢？下一节我们回来继续听下去啊。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上一节我们讲到李奥神官上任，无缘无故就将老百姓口里面讲的神仙李处士鞭打到遍体鳞伤。李奥得了个怪病了，所有名医都看不好，他找李处士帮他医病。李处士会不会原谅李奥呢？而李奥这场突如其来的怪病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天机呢？我们继续听下去。大家都以为李处士差点被鞭死了，心里面一定很恨李奥的，但是没有想过这位高人只是静静地站在床边，不计前嫌，面上边依然好像看透一切咁平静。佢慢慢讲：
大人，要医好你个怪病亦都唔难，但系需要你亲笔写一篇向神灵忏悔嘅祝祷词。入夜之后，我会亲自为你上香祷告。我呢度仲有一道符咒，你写完祝祷词之后，一定要同呢道符咒一齐烧咗佢，就能够化险为夷啊！但是大人，你一定要记住，这篇祝祷词是写给神灵看的，你一定不可以加字，亦都不可以改字，一定要一字不差。
在这个时候，李奥还怎敢这么傲慢呢？他就立刻捉住这条救命稻草，很诚恳地答应了。到了夜晚，李奥连企都还没企得稳，但是他勉强撑起虚弱的身体，恭恭敬敬将对手洗到干干净净，坐向书台前面开始抄写了。但是李奥性情平时太过急躁了，他写祝祷词的时候写了几页，就是因为心里面有点慌，有点手震了，就写错了几个字，没办法了，咬咬牙又从头再写过了。就是这样，一边喘住气，一边重写，直到写到深夜，连台上面的蜡烛都快烧完了。 最后他勉强写完了，他粗略地检查一下，字体总算是端正，只是在写自己的官职的时候，因为太累了，他不小心写多了一个字，支蜡烛都快要烧完了，心想，
哎呀，太累了，我实在没力气重抄了，多了一个字啫，神仙应该不会计较的。
于是他就抱着侥幸的心理，赶快将竹土池和李柱士给的符咒一起摆入火盆里面烧成灰烬。到这个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那些火光刚刚一熄，李奥觉得成身轻松了，个病竟然好了一刻大半了。第二朝一早，李柱士就去到刺史府了，李奥即刻上前迎接，然后千多谢万多谢，点知李柱士一开口就讲了，
大人，你自己招来的这场大灾难总算是免了，但是你身上边的病痛恐怕还要持续几日，今日我千分万负，你千祈不要疏忽大意，但是为什么你还是写多一个字的？
李奥一听，心里面打个突，他心想，
昨晚在房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这个道士怎可能会知道呢？
但是他毕竟做了很多年大官，爱面子啊，他决定怎都不会承认的了。于是他就讲了，
哦，这个李处事你一定是看错了，我知道事关重大，不能够涂改的，所以我昨晚写了好几次啊，最后烧了那篇绝对是按照你的吩咐去做，认认真真一字不错地写的，绝对没有多字。
李奥一边讲一边向心里面安慰自己，
反正那张纸早就被我烧成灰了，死无对证，你能够怎样呢？
谁知李处士听完之后很无奈地摇摇头，慢慢向个袋里面拿一张纸出来递给李奥啊，跟着就讲了，
大人你自己看看啦，这篇是不是你昨晚写的那篇来的呢？
李奥接过那张纸打开一看，真是晴天霹雳啊，他整个人都呆了，上面那些笔迹还有多了那只字，明明是他亲手烧了的竹土文，天下已经烧成灰烬的东西竟然还可以完好无损，这些不是魔术，这些是真的，他犯了他这世人的无神论的大神通啊。李奥今次什么面都没有了，他所有傲慢、所有偏见、所有大愚的尊严在这张纸的面前已经变成灰烬了，他立刻跪在李处士的面前说，
神仙在上，下官知错了，我肉眼凡胎，狂妄自大，冒犯了高人，我错了，我认错了。
李奥感动到热泪盈眶，起身之后他准备厚礼，想多谢李处士，但是这位高人看都没看一眼就离开了。过了十几日之后，李奥的病完全好翻晒了，当他再次派人去找李处士的时候，这位高人早已经离开了泸州了，不知去了哪里了。经过这件事之后，李奥的后半生彻底改变了，他不再排斥佛法和修行，因为他亲眼见过嘛，在那层见不到的空间里面有着人类科学都解释不到的宇宙奥秘。故事讲到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李处士辩论的时候讲到那位西晋才子阮瞻，他的命运就没有李奥那么幸运了。阮瞻当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天才，冠云亨通，甚至连皇帝都叫他去辅助太子，但是就是因为他实在太聪明了，太过相信自己的逻辑， 他写了那篇非常之出名的《无鬼论》，逢人就讲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神，都是自己吓自己的啫。结果呢，袁占啱啱到30岁就好离奇咁离开人世了。他的死因在历史上的记载非常之诡异。据讲有一日，袁占屋企来了一个客人，这位客人好有学问的，两个人就坐在客厅里面，一边饮茶一边就探讨宇宙的哲学。讲下讲下，两个人就争起来了。袁占拍住台坚持自己的道理，这个世界上根本是没有鬼的。而那个客人呢，听下听下，突然间冷笑一声。这个客人望住袁占，好不客气这样讲了，
连古代的圣人都承认有鬼神，点解你偏偏话冇呢？
啱啱讲完，呢位人客嘅面就开始扭曲融化，向远瞻面前当场现出无比丑陋恐怖嘅鬼魂原形。呢一世人坚信世界上冇鬼嘅人，一啲心理准备都冇啊！突然间亲眼见到眼前呢只恶鬼，大家谂下嗰种系乜嘢嘅恐怖同埋绝望。从嗰日开始，远瞻整个精神世界向嗰一刹那完全崩溃了。他发现他毕生坚持的真理竟然是一场天大的谬论，他活生生被吓破胆了。之后他一病不起，不到一年就病死了。这两位历史上的大才子，一个是因为傲慢被高人掌掴，最终放下偏见得到新生，另一个因为固执己见，最后终于在现实的真相面前精神崩溃。这个来自《缺史》和《幽冥录》的故事，好像相隔着千年的时空，在这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不代表它不存在，保持一份对未知的敬畏，或者这些才只是人世间最大的智慧。今日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一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